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斯。
我是随风神父。
神父啊，今天你有没有在朋友圈晒晒自己18岁的照片呀？
没有，都老了，晒什么照片啊？
这不是过年了吗？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呀，明天就是2018年了呀。
是啊，真的就像孔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夫，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又是一年，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
不过也相信神父的内心是跟我们一样的年轻哈。不过在这新年之际，神父还是让我们首先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祝福吧。
好的，
祝福大家
新年
快
乐，
主
内蒙
福。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呢，首先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听众的留言。今天的留言呢是这样的：神父您好，经常听人说梦到去世的亲人，如果他们穿着白色的衣服或面带笑容，就是已经升了天堂。如果梦到他们身穿黑色的衣服或面带愁容，就是还在炼狱受苦。请问这样的说法正确吗？神父啊，其实看到今天的留言，我也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正的亲人托梦呢，还是单单的属于自己的一个梦而已。不知道神父有怎样的看法？
其实提到梦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做过2期这类的节目了啊。上2期已经谈到过关于梦的很多事情。不过在这里呢，想跟大家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再一次去谈起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梦，而且呢，做的梦呢都不一样。还有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因为有很多的说法，梦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啊。不过在这里呢，让我们再一次去回顾，首先我们需要去看的就是什么是梦，或者梦是什么。当我们去再一次去看梦的时候呢，现在在科学界包括在心理学界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的去了解或者是去说明梦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形成的。现在呢主要的就是从两个方面去说梦了啊，一个是从心理，一个是从生理。我们都说是从这两个方面形成了我们的梦。心理呢就是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就是我们的渴望了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带到自己的梦境当中形成一个梦。生理呢就是因为梦呢它是有我们的生理的一些机制，你比如大脑啦，还有我们的其他神经啦，呼吸啦，心跳啦等等啊，它都有一些外部的一些特征，包括眼球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从一些仪器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非常完整的去解释关于梦的形成究竟是什么。所以呢我也搜索了一下关于梦的一些解释。那么特别呢在维基百科上他是这样来解释梦的啊。他说梦是什么呢，他说梦是一种主体经验，是人在某些阶段的睡眠时产生的想象中的影像、声音、思考或者是感觉。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梦呢它有视觉的部分，有听觉的部分，有感觉的部分等等都在这里边。在这里呢当维基百科解释梦的时候，他还特别说到说什么呢，说梦呢通常都是非自愿的。维基百科呢也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平时所做的一些事情一样，我们人可以主导。而在梦中呢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我们可以把握梦它究竟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呢说梦呢它是非自愿的。目前呢人们真的 未能真正理解梦的内容、机制和作用啊，这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啊。目前的科学呢，包括心理学界，我们对于梦呢，我们只是了解了一点点。至于梦究竟是怎么样的形成了，它的机制呢，它的内容是怎么样来的，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全肯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我们只是通过一些外在的一些现象，我们这样做的一些推理和研究。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呢，梦呢就是哲学和宗教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在我们中国曾经有《周公解梦》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在其他人类历史里边呢，也有不同的记载。关于梦最早的记录材料呢，是大约5000年前美索不达尼亚的一块粘土板。它出土的时候呢，就是记载了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人们相信梦呢来自呢亡者的占卜信息，可以预言未来。有一些文化呢也把这个梦呢进行了服梦仪式，希望能够产生有预言能力的一些梦啊等等。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人类历史的文化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人类对于梦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也是很多宗教不断的在研究梦的这样的一个起源和状态。因为梦真的它具有神秘性，正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完全去了解，因此很多人呢，包括哲学领域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心理学，还有我们的宗教，都在研究它。那么心理学研究梦比较早的，比较有权威的，我们知道现在的心理学就是弗洛伊德，他特别写了一本书叫《梦的解析》，去研究梦。那么现在呢，有太多太多的书去解释梦了啊。我们在中文，还有在西方的英文版，其他的一些语言里边，都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专著了啊。不过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就是，现代心理学对于梦的一个研究呢，他特别提出说，做梦主要发生在一个快速动眼睡眠期间，也就是眼球呢快速运动，那是发生在睡眠后的一个浅睡的一个状态，其特色呢为快速的眼球水平运动、桥脑的刺激、呼吸与心跳的速度加快，以及呢暂时性的肢体麻痹，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梦呢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的睡眠阶段，不过呢大部分呢还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发生在其他的一些阶段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很难以记起，而发生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做梦呢容易被人够记取。还有就是梦的长度，它是长短不一的，可能只有几秒钟，也有可能呢在20到30分钟。这个呢就是在前边的前期的浅睡眠阶段呢，梦呢更容易被人记住。还有人类平均每晚有3到5个梦，有的人呢甚至会达到20个。然而大部分的梦呢都会立即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呢被遗忘。如果我们去看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经历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有的人会记住梦，有的人做梦了，当你在醒来的时候先告诉大家，哎，你忘了这个梦究竟是什么，你只知道自己做梦了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不过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梦。另外就是现在在心理学的研究里边特别提到，就是梦被认为是与潜意识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连结，或者是被称为一个管道，就是我们通过梦呢可以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因为在潜意识里边储存了大量的我们的记忆，那么这些记忆怎么被我们大家所认知呢？就是通过梦。我们通过梦可以看到我们在潜意识里边所储存的那一些记忆。所以呢，我们的梦的内容可能是非常普通正常，也可能极度的超现实。 就是你会发现梦里边的很多事情呢都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而且在现实生活里边有的时候你没有找到的啊。我记得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个梦是什么，就是在非常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是80年代初，汽车呢应该是还没有普遍，非常少。而那个时候我就做过一个什么样的梦呢，就是梦到自己坐着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车，就是一个人可以坐的，而且这个车呢是可以飞的。但是在生活里边因为太小嘛，自己也在农村，所以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的，可是就在梦里边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哦，这个是一个可能在生活里面出现了这样的事物。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梦有的时候是超出你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超现实的一些东西都会出现了啊。梦的主题呢也不一样，有的是恐惧了，有的是兴奋了，有的是魔法了，有的是抑郁了，有的是冒险了，或者有的是性啊。所以梦呢并不受我们每一个人做梦的这个人的一个限制，他呢就是他是非常随意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呢就是不断的去看这些梦，我们也是借助现在的一些科技我们去研究这些梦。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从生理还有从心理的这些角度对梦的一些了解也帮助我们更科学的去看梦了啊。所以我们刚刚是看到从科学从心理的这些角度去看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我们第二个要看的就是梦在宗教信仰当中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打开人类的历史去看不同的宗教对于梦的这份研究的话，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犹太教里边，犹太教认为什么呢？犹太教认为梦是世界经验的一个部分，是可以解释，是可以从中学习教训的。那么在塔姆德的这个56-60号中呢，有过相关的一些探讨啊。所以古希伯来人呢，把他们的梦和信仰紧密的连在一起。尽管呢，希伯来人是唯一神论的，就是一神论的。我们可以在圣经里边可以看到，在旧约里边他们是相信唯一真神的，犹太人民族。而且呢犹太民族呢他们相信梦是天主的声音，但是他们会区分什么是好梦什么是坏梦。好梦是来自于天主，那么坏梦呢是来自于恶灵或者是来自于魔鬼啊。希伯来人和许多的古文明一样呢，也会复梦以得到神的启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撒母耳记里边，我们看到小撒母耳呢，他睡在圣殿里边。在这时候呢，天主就召叫他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说：“主，我在这里。”开始的时候，小撒母耳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叫他，还以为是俄里在叫他呢。但是呢其实是上主在叫他，于是呢就有了他被召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啊。大部分在旧约里边关于梦的记载呢都是在创世纪里边，创世纪里边记载了很多很多的梦，这一方面是以色列子民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传统以及他们的一个宗教信仰的这样的一种文化那么至于说我们天主教呢，我们天主教呢也继承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了啊。我们也相信梦的超自然属性。我们在旧约里边看到了很多梦了，包括雅各伯他做梦，包括若瑟做梦，还有呢包括在新约里边很多很多做梦的这方面的一些记载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呢梦呢在宗教信仰里边还是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说到呢，就是梦到底是不是天主给我们的一种启示，或者说是不是天主派遣我们的亲人告诉给我们他们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呢？那么当我们去看我们教会的神学教导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 在圣经里边有很多的这样关于天主借着梦启示给人的一些启示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呢，我们教会呢也特别提出，就是梦是天主启示人的一种途径啊。我们不否认呢，天主会借着梦会启示给我们一些东西，就像在新约里边，我们看到天主在梦中托付给若瑟，让他带着玛利亚跟小耶稣逃往埃及，还有就是在梦里边告诉若瑟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所以若瑟呢，他的很多活动都是在梦中那么所做的，他得到的这方面的这份启示都是在梦中的，所以呢，他的行动指南是来自于他的梦。因此我们教会呢也特别提出，就是天主会借着梦启示给我们一些东西啊，是天主启示给我们人的一种途径。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做梦，尤其是刚刚这一个听众，他在他自己的梦里边所梦到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是天主启示给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小心了。教会也特别提醒我们说，梦是天主启示人的一种途径，但是呢，梦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我们需要分清的。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把做梦常当成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回到听众的这个提问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是不是我们的亲人就是借着梦境告诉给我们他升天堂了，或者是呢他还在炼狱里边，这个是需要我们做分辨的。这个教会呢，他没有非常明确的教导告诉我们是还是不是，这需要每一个做梦者我们需要去分辨。而且不是因为我们做梦了啊，我们就说天主给我们启示了，我们需要借着分辨去认知我们的梦到底是真还是假。在这里呢，特别提醒所有的教友们，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跟风，有的人就说啊，我在梦里边怎么怎么梦到了啊，这就是我得到天主的启示了，或者我得到亲人的这个托梦了。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很多传统的著作里边，你比如教会的圣乐，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去有没有这个去读或者去聆听。在我们教区呢，很多堂区还在用，你比如炼狱圣乐了，玫瑰乐了，还有就是圣母乐了，包括三月的若瑟乐了，圣神乐了等等，都有这一些圣乐啊。新德士也出了这本书，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很多关于托梦的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呢，也有很多教友就受这方面的影响，就觉得哇，他自己做梦了就是自己的亲人。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相信梦是天主启示给我们人类的一种途径，但是梦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在于哪？在于耶稣，在于圣经。所以呢，我们也要看教会的教导是怎么样的。所以教会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分辨，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借着现代心理学对于梦的一些理解，我们才知道真的是我们人跟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的一些愿望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呢，究竟是我们在做梦呢，还是说是来自于天主借着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一个托梦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分辨。在分辨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它给我们人导向是什么？是导向我们越来越接近天主呢，还是说它的导向让我们越来越远离天主？这是第一个，它的导向。第二个呢，就是这样的做梦它对于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信仰上边的帮助是什么？我们需要去做分辨的啊。还有就是这样的梦呢，来自于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呢，或者是一个愿望呢，还真的是 它是一种超乎自然的一种现象。我们通过这样的几个方面呢，我们去做一些分辨。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在生活里边，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分辨这样的事情啊。我相信呢，如果是天主托付亲人给我们有所启示的话，它不单单是一次，有的是两次或者三次，而且在生活里边一定会有标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在生活里边去做的一些分辨。我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教友重视我们的梦，因为梦呢，它是自我了解的一部分，它能够帮忙我们去了解自己。同时呢，梦呢，它也会帮忙我们更加的去走向成全，所以这是我们不可以忽视梦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应该把梦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对象啊，这就错了啊，这就错了。我们信梦了，我们开始信梦了啊，我们成了在生活里边不断的追求梦了啊，我要在梦里梦见什么啊，这就是真的，这就是天主给我的啊，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也希望我们在这方面特别的去谨慎。所以这就是要跟大家去做的一点点的分享，也希望能够帮忙大家。
非常感谢神父带给我们的分享。我相信啊，大家听了在一期关于梦的节目之后呢，肯定对梦的认识呢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接着神父教给我们对梦的一个分辨的方法，也相信大家呢会更理性的去看待它。好，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欢迎各位新老听众朋友积极的向我们留言提问，我们会非常期待您的留言。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长蒙主佑。下期节目我们再会。